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来跟你一起灵修如何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此刻让我们先预备好心，借着这首诗歌更新我的灵，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灵修。
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看见你想听见你的声音。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走向祭坛献上自己给你。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的人如得意一样，
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至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至十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经句如此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请听今日的小短文：被收养。
被收养。在古罗马，皇帝有时会借收养的方式将王位传给有能力胜任的后人。凯撒奥古斯都是被他的伯祖父凯撒大帝所领养的。其他著名的皇室领养人物包括泰伯利亚斯、图拉真以及哈德良，历史都证明他们是杰出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活像他们的养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万王之王的养子，我们都白白地蒙受他极大的恩惠。然而拥有万物的上帝却不需要我们的偿还。那么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他要我们活出像他儿女的样式，要弃绝那些不合乎上帝儿女身份的活动和价值观，要用积极的价值观代替自私和消极的行为，让人们能从我们这些上帝儿女的身上看到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和爱。保罗写道：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身边的人能看出你真的是大君王的儿女吗？求圣灵指引你，在生命中需做出哪些改进，才能真正反映出你是上帝的养子。我曾在地上四处去游荡，生是异乡人，沦落成罪犯，有幸被收养，名字在册上，有权能继承遗产和皇冠。当我们称上帝为父，并活得像他的儿女，就是尊荣他的名。
今天的灵修经文，我们先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四节。经文如此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葬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部分。保罗他再次的说明我们目前这真实的状况。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现在身处何处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吗？你又和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其实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现在就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与基督一同处于复活的状态。所以保罗他命令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下面的事。这里他不单单指出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与基督同复活的状态，同时他也传达了这一条的命令，那就是要求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下面的事。我们每一天生活在地上，洗脸、刷牙、吃饭、侍奉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地上每一天日常的事物。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手能够摸到的，以及各样的感官能够触觉到的信息，都是有形的世界所能够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这一切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也并不等于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的属灵的世界却是抽象的不存在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他亲自的启示我们，这属灵的世界是真真实实确实存在的。对我们来说，物质的世界是具体的，但是保罗他常常提醒我们要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他说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怎样来，什么时候来，但是基督再来是确实的，是神他亲自启示我们的。保罗他提醒我们，这个有形质的世界将会过去，我们会体会到那是很真实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将来的那一天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我们把将来的情况就比喻作是参加宴席吧。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能够与耶稣同复活，这就已经受邀参加了将来这个宴会了。请记住哦，您是被邀请参加的，那是我们想不到的丰盛的筵席。请你也想一想，你很重要的好朋友或者是亲戚快要结婚了，那么您在多久以前就会为了这丰盛的筵席而做准备呢？假如说您就是那个婚礼的主角新娘，那么您又在多久之前就开始为此预备了呢？我知道有一些很讲究的朋友呢，他们可能在半年前就要开始保养自己的皮肤了。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如果您是一个要考大学的人，那么作为考生，您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预备自己了呢？是不是等你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才开始预备功课呢？我想那已经是太迟了。有些人他们初中刚一毕业，稍微给自己玩了一个暑假，就开始全心的投入准备三年以后的高考了。要知道从高一开始就认真的准备各样的功课，那么等到高考来临的时候，他一定会踌躇满志。我们如今也是一样，身处在末世的时候，心里有同样的迫切感是非常的重要，心里面也应当时时的准备要去迎接主的再来。有了这样一种迫切感和心态，那么我们的心里呢，就会常常的渴望专注在等候耶稣再来上。 因此我们的眼光也常常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和事。这对于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已经受了这莫大的邀请，因此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这不是单单六个月前的预备，而是从一开始相信耶稣就不断的为着那上面的荣耀而预备，为着参加上面欢欢喜喜的筵席而预备。接下来就会讲到在地上生活要如何的预备将来的筵席。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在经文的第五到第九节，这里提到有两个系列的罪恶表现，一个是和性有关的，包括污秽、邪情、淫乱。这里不只是对生活在外邦世界的哥罗西弟兄姐妹所说，同样也对今天活在这个末世败坏世界当中的基督徒而言。另外在经文的第八节，则描述了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罪恶，包括愤怒、恼恨、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等等。当我们知道要去赴筵席，即使我们不是新郎新娘，但将来基督看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他的新娘，我们预备的就不是普通客人的预备。如果您只是观礼的，那么可能就会站在外面，但是现在我们是新娘，我们要穿起婚纱预备迎接新郎，我们是整个婚宴的主角。那我们应当如何来预备自己呢？难道只是换上一套美丽的婚纱吗？当然还要全身的沐浴干净以后再换上那最满意的礼服了。所以预备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先洁净自己。信了耶稣，我们会不会沾染各样的污秽呢？神看我们乃是脱去了旧人，但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可能完全不沾染各样的污秽。或者说我们从前不爱干净，但是现在我们却应当爱干净。那么你会说，爱干净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干净吧？其实正好相反，一个爱干净的人反而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脏。就比如说您总是拿食物呢习惯是用筷子拿，那么您平时就觉得用手来拿食物可能会很肮脏。基督耶稣他已经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对罪恶这件事情感到很敏感，比过去的罪恶感更加的敏锐。我们常常发现要减肥的人呢都是那些并不太胖的人，有些明明是刚刚好甚至有点瘦，却整天的叫着要去减肥。这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材很敏感，所以才能够不断的维持自己的身材不至于变胖。同样的，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对罪恶感非常的敏感，因此也懂得自己要常常的洁净自己。神的话语在这几节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我们讲到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经文的第八节这里要说弃绝这一切。这弃绝两个字呢，就好像你去打一只可恶的苍蝇，你一见到它飞到你面前就毫不留情地杀死它，并且把它丢掉。 这致死两个字就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让罪恶的权势停留在我们身上。马可福音也讲到，神的道传出来就像人去撒种，在不同的土地上有不同的结果。有的是在土浅的石头上无法开花结果，有的呢却被荆棘挤住。撒旦找人的时候也是同样，我们对撒旦太开放，就会变成仇敌眼中的好土。致死就是不给罪恶有机会。我们现在对诈骗集团的电话都有高度的警觉，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对罪恶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警觉度呢？致死就是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畅通无阻的工作。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给神机会，让他能够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善功呢？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当我们洁净以后，经文在十二到十七节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如何的打扮自己。弟兄姐妹，您知道您自己的身份吗？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已经被神的爱所充满，这装扮同样也是要符合神的身份。神他既然爱我们，我们的装扮就被神的爱所充满。神他用自己美好的爱来装饰我们。在这里就好像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提到的爱的本质一样，这爱是最美的装饰。将来我们都要移民到天上，那么现在的生命呢，就由神的爱来装饰。保罗他在这里强调，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又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他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里保罗提到，假如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有摩擦、沟通不良等等的误会，这些在我们地上的人都是在所难免的。圣经上没有说要搞清楚谁对谁错，乃是让我们学习要彼此的包容，并且彼此的饶恕。可能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看到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过不多久呢，他们可能不小心就开始吵架了。当大人们过去问的时候，小孩子每个人都说是别人的错，甚至连大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乎要去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包容和饶恕的基础呢，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基督完全的饶恕，完全的包容了。正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无止境的爱，无止境的饶恕，因此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有爱去饶恕别人，包容别人。常常我们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恳求恩主饶恕我们，就好像我们 饶恕了别人一样。神，他教导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来祷告，神他必垂听。因此，当我们在地上时时预备自己去见主的面，装饰自己成为他美丽的新娘，从里到外的将我们的身心灵打开，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动他各样的善功，那么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就能够欢喜快乐地来迎接我们的新郎。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今天你教导的真理，更加地让我们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乃是你所拣选的圣民，圣洁蒙爱的人，并且你用爱来装饰我们，使我们肢体之间彼此造就，在爱中建立。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末世上有紧迫感，知道你所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态，就常常和将来那美好的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让我们懂得常常保持圣洁，致死那在地上的各样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蒙悦纳，直到那一天坦然无惧地来迎接你的到来。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丰盛的人生》来一起向主高歌。
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你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你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